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很高兴能够第一次到国语堂讲道。我们也在这里纪念很多现在还在国语堂退休会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们。愿神也与他们丰富的同在。那虽然我目前大部分在英文堂聚会和服事，但是我最初到洛克教会事实上是在国语堂。一开始的时候我在 Hillsboro 团契，我还记得当时目前在台湾的高牧师师母，还有新师田新师倪家华，还有多彼得邢丽荣姐妹，很多都在那个团契。那后来呢，因为 Bridgewater 也就是桥水镇是我住的地方，有了团契我就回到那边，后来也当小组长来服侍了大概有10年。那之后呢，因为青少年部有需要我就到青少年部当主日学老师和高中跟初中生的辅导，最后就留在英文堂。但是我很高兴今天在国语堂跟大家聚会，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们实在是神大大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属灵生活，是加拉太书第6章1到18节。我们在加拉太书第6章的第1节就看到保罗说，那些属灵的人应该帮忙挽回弟兄。我们怎么知道某一个人是否属灵呢？是否他身上带着一个标记？标记是一个识别人或物的一个方式。在古代如果有一个奴隶被烙印上一个标记，是为了说让人知道这个奴隶是谁的主人。到今天有些牛羊身上还有一个标记，让人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可是也有些标记是坏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读过一本书，英文叫 The Scarlet Letter， 中文叫红字。那这个书呢，讲到在现在的麻州就是 Massachusetts， 在第17世纪的时候呢，这有个清教徒的社区。那么在这社区里面呢，道德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有一位叫海斯特的女士呢，她犯了通奸罪，被人发现。被发现以后呢，她就被迫在她衣服上要穿上一个很猩红色的字，写一个 A， 那么这个 A 就代表 adultery， 就是通奸的意思。他一辈子在任何公共场合都需要穿着这件衣服，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受到公众的羞辱，所以那不是一个好的标志。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标志是好的。有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的9个标志》，那他讲到有9种方法可以判断你的教会是不是健康。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或者一个属灵人的标志是什么呢？但是在此之前呢，在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因为第六章有很多章节好像讲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先回来看一下第六章的背景是什么。这背景是在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些犹太的基督徒呢，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他要外邦的基督徒受割礼，不然呢，他们说你没有真正得救。那这是在《使徒行传》15章，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再想想看，在今年年初我们有复活节，有十架七言。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说成了，在十字架上，英文叫 It is finished，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我们的救赎。可是这些从耶路撒冷犹太人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变基督徒也要行割礼，这是让保罗非常的愤怒。那也许有人不了解这个受不受割礼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保罗这么愤怒？那我们要了解保罗愤怒的原因，才能够明白加拉太书。 那我想做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很完整，但是也许可以帮我们了解一下。在巴黎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博物馆，可能很多人去过，叫罗浮宫。这个罗浮宫呢，用中文话来讲，可以说一个镇宫之宝。这个宝呢，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可能比这间还大。这房间里面很多很大的画，这个画都是比人还高的画，但是几百个人进到那个房间呢，都没有人去看旁边的画，他就会看前面一个很小的画，大概这么大。这个画呢，就是《蒙娜丽莎》，也就是达文西最有名的画《蒙娜丽莎》。你会看到几百个人站在前面，所以你如果去罗浮宫的话，其实很难看到，因为太远了，很多人在挤在前面。那么假设说你是，也是一个艺术家，你看到《蒙娜丽莎》，你说，这个微笑呢，我可以帮它改一下，会好一点。所以你这上面加几笔，你想大家会觉得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一个是个完成好的、很完美的作品，你在上面画蛇添足。那么，事实上，今天这些我们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为了怕别人说跟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在一起，所以他们怕被迫害，他就说你们加拉太人也要行割礼。就好像在耶稣已经做完完美的救赎事上还要再加一笔。但是保罗强调，我们的救恩是只靠恩典，单凭信心，单靠基督，而不是要靠我们肉体上的工作。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他最主要要强调的一点。那这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在身上有任何标记啊，这些从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他希望这些人受割礼是一个标记。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17节里面讲到，当他为了传讲福音，他身上受到很多迫害，所以他身上也有标记。可是大部分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堂的人，或者很多基督徒，今天基督徒并没有受到这样的迫害，那人们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看出你是个属灵的人？那我们接下来看三个题目。第一个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什么是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在教会跟团契的生活。很凑巧，我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周报七月主题也就是团契我们在国语堂好像有50个团契还是左右，非常多团契，所以很欢迎大家，如果没有参加团契的一定要参加团契。我们会讲到第一个，为什么你要在教会跟团契生活里面去做彼此相爱，这个神给我们的命令。第二个呢，是怎么样在灵里面撒种跟收割，这会我们在第七节到第十节会讲到怎么在灵里面撒种跟收割。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来讲到我们为什么是新造的人，我们是与十字架认同。那如果帮助大家记住这三点呢，就看这个十字架。OK，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横向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彼此相爱。第二个呢，是我们纵向的关系，怎么在灵里播种跟收割，与神亲近。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新造的人，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同死同复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三个题目，所以用十字架就可以帮助我们记住这三点。好，我们想看第一，我们来看第一点啊，也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人怎么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呢？耶稣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给了答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你们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人能不能看出来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是看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很凑巧，我今天看今天的周报这个背诵的经文呢，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也是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换句话说，主告诉我们在基督徒中彼此相爱是让人确定你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也告诉我们，你不能是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这从来不是神的计划，也不是主耶稣的想法。所以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小组聚会是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样一个聚会里面让你可以操练彼此相爱。好，很多事实上很多教会把团契的事工叫做彼此的事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英文叫 one and other。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彼此挽回，能够彼此承担，也能够彼此分享的一个团契。所以我们请看下一个 slide。可以到下一个 slide 吗？ OK， 所以这怎么彼此相爱呢？在一个团契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在今天的章节里面讲到三个事情。第一个是彼此挽回。事实上，这很可能是我们比较少做的一件事，但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有人困在罪中，耶稣说我们要温柔的将他挽回。挽回这个字，它原来意思是什么？好像你有脱臼，有的关节，或者你有骨折，有人要把它装回来，那么这个是很痛的事情，但是它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困在罪中，但是我们假装没有看到，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要帮助一个弟兄或姐妹，但是我们还没有帮助就开始论断，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很骄傲，我比这个人好，他现在在这个罪中。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一个属灵的人用温柔的方式把一个弟兄姐妹挽回过来，这是神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也警告我们不要高估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就像刚刚所唱的这个诗歌，我们所有过犯，神让因为神的爱让我们像从东到西那么远，不是因为我们人是有多好。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陷在罪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挽回。所以这是第一个彼此的事工，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彼此挽回。第二个呢，怎么看出我们彼此相爱呢？是要彼此担当。在第二节里面他有用到这个字，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这个字呢，原来的希腊字叫 barons。 那么这个意思呢，我怎么举来比，就好像一个卡车上的沙土，你就这样想好，一个卡车上装载的沙土，这么大一个重担，所以英文叫 truckload。 对，那你有没有觉得，你会不会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好像有这样大的重担掉到你的身上，你几乎没喘不过气来。我记得我们英文堂有一位传教士，他要到他离开到他服侍的工厂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需要处理，他除了要打包要处理文件之外，他发现就在一个礼拜前，他发现他要租给人家的房子呢开始出现各样的问题。一开始先是漏水，第二个电路也有问题，第三个有很多东西要修理。对他来讲就好像一卡车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那他怎么办？他就写一封信，他就向弟兄姐妹呼求说，我需要帮助， 我忙不过来，结果在一天之内呢，很多弟兄姐妹就出现了，很多人是很会修理东西的，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房子就修好了，而且可以准备出租。所以当弟兄姐妹有负重担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彼此担待。但是有一种负担呢，事实上在你的心头上压着，就像一卡车一样，可是有人可能看不到，也有人不说。在很久以前有一段时间呢，我有很严重的沮丧症，事实上有三个月之久。那为什么我变得沮丧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今天没有办法讲。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天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决定每天早上6:30来看我，他来和我一起读圣经，他来鼓励我，他跟我一起祷告。这个弟兄今天就坐在这里。当时他来了好几天，我一点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很沮丧。他就看着我说：“一凡啊，我看好像我都没有帮你什么忙。”这个使我想到我们今天后面的一个经节。这后面的经节就是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事实上我非常感谢这个弟兄，因为他每次来的时候我就受到鼓励，虽然在外表上我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知道吗，我们在团契里面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我知道有一个团契，有一位姐妹她沮丧多年，她的团契长期为她祷告，但她几乎都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姐妹就好转过来了，她就恢复到以前一样热心爱人助人的一个姐妹。所以当弟兄姐妹中有沮丧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你只要能够在她旁边，你能够听她为她一起祷告，这就是主要你做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时候看一下第四节，它中间插入一个警告。这警告说，你不要夸耀你的邻居，你们这，对不起，看一下啊。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为什么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因为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基督徒呢，他在做我们刚刚所讲的相反的事情，他不是帮助别人减少这个重担，他是把重担加在别人身上。为什么呢？他要求这些外邦基督徒要受割礼，并且还有许多旧约律法中的一些仪式，这不是把奴隶的枷锁加在人的身上吗？他们这样做为的是，为什么要夸耀说有这些人呢听从我们所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用别人肉体的工作来夸耀。我们会不会陷入这样的诱惑呢？也许我们说我们今天从来不会叫人家做割礼，但是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短宣，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但是回来之后我们夸耀我们带这些人信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这些人他之后属灵的成长，也没有给他继续的关怀。如果这样的话，你只是在用别人身上的工作来夸耀，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警告。那再来我们要看到第五节，保罗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也许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刚刚第二节才说你们重担要互相担当， 为什么保罗在第五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每个人要承受自己的担子呢？因为这里用的字fortune 这个字呢，事实上是代表一个小背包，好像一个在旅行时候用的小背包。这个包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给我们的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有不同的环境，我们的经历都不一样。譬如说我自己有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孩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受特殊教育，这个孩子呢只有我可以当他的父亲，别人没有办法当他的父亲。也许你在经历一个病，这个病虽然有弟兄姐妹会来帮你忙处理家事，但你自己要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很多事情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要去经历，让我们自己要承担这个担子。但是当你经历过这些之后，有一天神也许会用这件事情来祝福别人。那神从来不看说你做的事是有多大，他看的是你有没有忠心在他面前把他所交托你的事情来做好，把他给你的恩赐，把他给你的天赋，把他给你的经历在他面前能够来服侍人。好，这是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要彼此担当。但是在彼此担当之下，有些事情是我们要自己担当。第三个有关彼此相爱的事情是彼此分享。我们通常在家庭团契，我想大部分是有开放你的家庭来招待弟兄姐妹，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原则。我们有什么，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在第六节呢，保罗用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我们传道的人把神的话传给我们，他教导我们属灵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跟传道的人分享我们所有的事物。这是保罗眼中也是一种 fellowship， 也是一种团契。为什么这对保罗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当他到在外邦人中建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弟兄们非常贫困，但他也从外邦人教会去募款去支援那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放在属灵的事情上，当我们把我们物质上的东西放在属灵的事情上，就像圣经上所讲的，我们的财物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保罗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在团契里面要彼此分享，甚至我们跟传道人之间彼此分享。但是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讲，时间是更宝贵的。在我在国语团契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我礼拜五晚上我必须要把我女儿带到教会参加每个礼拜五的青少年团契。但是这时候呢，也有一位来自一个没有非信徒的家庭的一个老太太，她每个礼拜五需要我们带她去查经啊。如果那个晚上我刚好在团契有服侍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紧张，又非常有挑战性。所以有一天我就挣扎着，我就跟上帝抱怨，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找到别人带他呢？因为我的时间实在很紧。那时候我听到一些话，我觉得他只能来自上帝，因为我自己想不出来。所以神对我说，如果我把你放在一个处境，以至于今天是你需要去乘坐其他人的车子才能够去参加团契或者去教会敬拜，那你会怎么办？再讲一次，神说如果我把你放在一个处境， 以至于你今天需要向人要求，他才能够载你去团契或者去教会敬拜，那你会怎么办？就是这样让我醒过来，我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上帝，神所赐福的所有资源，甚至包括我的时间，不是用在我自己，而且要与他人分享。但是我想也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当我花了时间或者用到一些资源，神从来没有亏待我，这个时间总是后来神不管怎么样都有别的方法补回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神是一个乐于施舍的人，他在看他的孩子们是不是像他一样的心可以帮助别人。那我今天并不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人要在你身上贪小便宜你就随便他，但是我是告诉你说，如果有个弟兄姐妹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或者一个慕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乐于给，不管是我们的时间或我们的资源。所以我们把这些时间跟我们的资源物质上的东西投资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就告诉我们我们重视什么。这牵涉到我们现在第二点，我们要到第二点，就是在灵里撒种与收割。所以我们请到下一页，这是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十节，你可不可以到下一页？就是在灵里撒种与收割，这是一个与神亲近的生活。好，第一个这个原则是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如果你播种小麦呢，你就不可能收到草莓，譬如说。所以保罗强调，在你是在顺着圣灵撒种还是顺着肉体撒种。我们看看这上面，撒种人有两种，一种是属灵的人，一种是属肉体的人。那这撒种呢，可以是顺着圣灵撒种，也可以是顺着情欲撒种。那它的结果呢，可以是永生或者是败坏。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当你顺着肉体播种的时候，保罗并没有说你什么也得不到，他说你的收获会是败坏。那什么叫顺着肉体播种呢？假如说我们今天来看看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假如丈夫跟妻子呢心里对对方有埋怨，这些小事情上埋怨，你不断的堆在心里，那么就是在播下这个种子。有一天当你没有办法再忍受的时候，一旦爆发可能会毁坏你的婚姻。那我们跟我们的父亲母亲或者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呢，在2015年的父亲节，我在英文堂讲了一篇道，是根据路加福音15章。也许我们这边有朋友不晓得这个经文，所以我简单描述一下。有一个浪子，一个小儿子，他花他父亲给他所有的钱，但是有一天呢，他终于悔改了，因为他钱都花光了，他决定回家。他回家路上，他很惊讶，他父亲居然张开双臂来欢迎他。可是他的大哥呢，他平常都在家里很辛苦在做工，他就很生气，他的父亲怎么这么容易的原谅他的小儿子。所以最后呢，这个小儿子是在家里跟父亲享受这个欢宴，欢迎他回来的宴。可是这个大哥呢，是站在门外，因为他觉得一直是他对的，是父亲做错了一切，把这个浪子带回来。我不知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没有办法原谅我们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兄。我有一位亲戚，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他爸爸跟他吵了架，这个吵架内容不是很重要， 但是吵了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月时间不跟他爸爸讲话。但是在这个一个月中，他爸爸在骑着脚踏车到学校，因为他爸爸是一个老师，被个车撞了，他爸爸就去世了。所以他一辈子就没办法原谅自己，因为他没，当时他是正好是跟他爸爸有一个月都没有讲话。我不知道有人是不是对我们的弟兄也有怀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如果你恨你的兄弟，父的爱就不在里面。希望我们知道，当我们顺着灵来播种，就是我们能够学习原谅别人，甚至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兄弟姐妹。向圣灵播种是代表我们循着圣灵的带领，因为每一个信徒神赐给我们个圣灵，过属灵的生活。当你决定跟你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和解而不是怨恨的时候，你就是在灵里播种。如果丈夫或者一位妻子决定控制自己的舌头，对他妻所最小事不满意，那也是向圣灵播种。那也许我们这时候应该来看一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这讲到什么是顺着圣灵，什么是放纵肉体。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灰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是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向圣灵播种，再顺着圣灵播种，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就是把我们时间跟金钱放在天父所重视的事情上。那么在第八节呢，他还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从圣灵会收到永生，从圣灵会收到永生。我想问弟兄姐妹，永生是什么？永生是在圣经里面定义是什么？也许很多人觉得是在天堂上过着很舒服的日子，但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他说这是永生，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他们认识你唯一的真神以及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十七章里面，这个用的这个字是代表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你在灵里播种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是你会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会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不是等到你有一天死了上天堂你才能够尝得到的，在今天当你在顺着圣灵播种，你就可以跟天父跟我们的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尝到的，只是在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可以看到神完全荣耀的就存在，我们会在那荣耀的光景当中，但是在今天我们就可以尝试得到。所以我们 如果是顺着圣灵撒种，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还是为了神的荣耀？这就带到我们今天的第三点。第三点就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有一个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生命。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有三点。第一点是横向的，就是我们在教会跟团契里面彼此相爱。那第二点呢，是我们在是在灵里面的，当我们在灵里撒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与神之间会有亲密的关系。可是这两个生活呢，是根据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死夸十架的生命，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生命。我们在保罗在十一节到十八节中，他特别指出这些行律法主义者他的真正动机，他就希望这些加拉太基督徒能够在行割礼，那他们可以在这些基督徒的肉体上夸耀，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对那些其他的犹太人基督徒说，看他们也行割礼了。所以他们更关心的是人的称赞，但是他愿意把人放在一个奴役的状态，以避免被人迫害。但是保罗说，我只夸十字架。十字架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带在身上，可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它代表的是一个被世界的拒绝，是极大的耻辱，就像我们在一开始讲到这个红字那样大的耻辱。但是保罗说，我要认同的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主，我要认同的不是世界上人的夸耀，不像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为什么要只夸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事实上保罗过去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这个十字架上面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在上面的受难，保罗整个人改变了，所以他相信这十字架的大能。这为什么他在众人面前他会夸耀这个世人认为是一个被拒绝跟一个极大耻辱的东西？因为他已经重生了。这也是我们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有新造的人。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在我们过去没有什么良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会收我们这样的人？在十六节保罗讲到神的以色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以色列，真的属灵的以色列呢？他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他也不是根据你的血缘，他是根据你是不是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受难的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所做的工作。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在心里就受了割礼，比在肉体上的割礼更来得重要。所以保罗他知道这十架的目的是建立教会，是建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一个新造的人。保罗愿意认同基督的苦难，所以他在他布道旅程中，他在许多城市里面受到迫害，有时候甚至被打得半死不活。这跟那些叫人家割礼但是自己不遵守整个律法的伪君子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身上受到很多这种迫害的痕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能大部分弟兄姐妹并不会受到这样实际的身体的迫害，但是当我们认同主跟接受他苦难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的服侍过程中，甚至我们爱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去服侍他们，我们还被他们拒绝，或者有些事情你也被人家误会。所以在服侍的过程中，有时候你身上也会带着这些印记，这些标记，这些烙印，就像保罗身上的，虽然那是一个 看得到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身上是看着不到的。但我要这样来鼓励你，尤其是很多的同工们，因为当我们认同在我们十字架上受难的主，当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受难的时候，在主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宁可身上被有被带着这样的记号，让人知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因为事实上，当主耶稣基督赎了我们的罪以后，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就像以前的奴隶或者是牲畜被打上烙印一样，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为我们受难而死的主。我不知道大家记得红字一开始我讲这红字这个故事吗？事实上，今天我们很多人有偶像崇拜，我们对神不忠，我们有罪恶，我们事实上是被应该被烙上这个红色的 A 这个 adultery 这个大字，但是是主他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恶的沉重负担。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这个大哥呢根本不欢迎他的弟弟回来，可是这个基督是我们心目中希望有一个大哥。这个大哥不但原谅我们的罪，而且他愿意承担上这个我们罪恶沉重的负担。他在十字架上他被羞辱，就像这一位赫斯特这个女子她被羞辱，但是主耶稣本身是无罪的，让我们可以过自由的生活。所以当今天我们唱到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感动，因为他的爱是这么大的，长阔高深，东离西有多远他就让他离于我们有多远，让我们罪离我们有多远。我们今天甚至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照他的旨意自由来活着，而不是站在父亲门外的人。在我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一个鼓励，因为很多人也许觉得我们是个新造的人，但是我怎么觉得我还是有很多问题，还是有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一样。在意大利有一个很美丽的都市叫做 Florence 啊，佛罗伦斯。这地方有另外一个博物馆也很有名，叫 Academia Gallery。 那么这里面 有米开朗基罗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刻家也是绘画家，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卫王雕像，这个雕像呢非常高。那么这个大卫王雕像，他眼睛看着歌利亚，手上拿一个甩石的锁，这是一个杰作。但是这个画廊里面有一些走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是没有完成的雕塑，这是名雕塑家做到一半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你会看到好像里面有个很好的一个完美东西要脱离这些石头要出来，但是这需要艺术家把这些不好的不要的东西慢慢慢慢把它切掉。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上帝已经完全接受我们，我们已经被创造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因着福音入门，但是我们一样，我们在每天要在对付我们的罪，来到十字架上面前，我们与十字架同死同复活，我们来他面前悔改，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工作，就像艺术家要把这个雕刻没完成的雕刻把它雕塑出来，这过程可能是痛苦的。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你要挽回弟兄有时候是痛苦的，但是这里面将来是一个基督的形象会慢慢出来。有些钱币上面是一个王者的形象，但在世上流传以后上面有很脏的东西，当我把它刷掉，王者形象就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顺服他。也是的，我们在生活上会碰到很多挣扎，这过程也很痛苦，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他手上的杰作，我们是要在天上在与他荣耀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奇妙的恩典， 还是给我们内住的圣灵，我们称义只凭我们的信心，不因为我们肉体的工作。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成圣，我们通过福音成就，我们通过福音的成长。愿圣灵继续来改变我们，给予我们不犯罪的自由，让我们只夸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按着你的意愿生活。愿人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